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1月13日星期五。通胀重回60代，又一位美联储官员支持放缓加息步伐。黄金一度突破1900，美指险守102关口。拜登不排除再次放储的可能性。昨日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美国12月季调后 CPI 月率录得负 0.1%， 为2020年5月以来首次录得负值。未季调 CPI 年率录得 6.5%， 重回60代，为连续第六个月下降，创2021年10月以来最小增幅。未季调核心 CPI 年率录得 5.7%，创2021年12月以来最小增幅。掉期交易市场显示，交易员对美联储2月和3月两次会议的加息总和的押注不到50个基点。与美联储政策利率挂钩的期货市场暗示，美联储在2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约为 100%。三个月期美元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LIBOR 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高点。费城联储主席哈克表示，美联储可能在2023年再加息几次，超规模加息的时代已经过去，是时候将未来加息幅度调整为25个基点了。核心通胀可能在2023年降至 3.5%， 2025年将达到美联储 2% 的目标。预计美联储将把利率提高到略高于 5%， 然后保持不变。对于12月通胀数据，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认为，通胀仍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但正在放缓，倾向于尽快将利率提高到 5% 以上。里士满联储主席巴尔金表示，倾向于放缓加息步伐，终端利率可能会更高。美联储传声筒也认为， CPI 数据或促使美联储2月加息25个基点。2023年第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小幅下降，表明尽管有高盛和 Salesforce 等公司裁员或计划裁员，但美国劳动力市场仍然紧张。截至1月7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从 20.6 万降至 20.5 万人，低于2019年的年均水平。最近几个月，出请失业金人数徘徊在疫情前的水平附近，表明失业人员迅速找到工作，职位空缺仍然处于历史高位。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康菲石油公司正在就在美国出售委内瑞拉石油进行谈判。另外，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斯表示，拜登不排除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可能性。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曼恩表示，没人想要高利率，也不想要两位数的通胀，英国央行需要在加息方面采取更多行动。知情人士表示，欧盟和英国下周将进入最终谈判阶段，目的是在明年4月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签署一周年之前，解决英国脱欧后围绕贸易问题的诸多冲突。英国外交大臣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欧盟已经同意使用英国的实时数据库跟踪从英国到北爱尔兰的货物。这是谈判取得进展的第一个迹象，也为双方就其他更复杂的问题进行谈判铺平了道路。英国还表示，要求完全剥夺欧洲法院在解决北爱尔兰地区脱欧争端方面的作用，但这目前仍然是欧盟的红线。在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在巴格达遭美军袭击遇害三周年之际，伊拉克司法部门6日向下令袭击苏莱曼尼的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发布逮捕令。欧洲央行经济公报显示，利率仍必须以稳定的速度大幅上升，以达到足够限制性的水平，以确保通胀及时回到 2% 的中期目标。欧元区经济可能在2022年第四季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出现收缩。欧洲债券发行量单周超过990亿欧元，创纪录新高。韩国财政部长将从2024年下半年起延长在岸外汇市场的交易时间至凌晨2点。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日到市场监管总局考察，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克强说，要保持政策稳定性，继续抓好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措施落实，支持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更好发挥促进就业和消费、衔接生产要素、助力创新等作用。据中国货币网，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复 6.75 关口，为去年8月以来新高。另外，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 CPI 同比上涨 2%。 国家发改委加格斯副司长刘玉斌表示，国家发改委近期又会同有关部门对节日期间保供稳价工作进行了再部署再安排，各地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储备充实。国家发改委加格斯司长万继松表示，展望2023年， 尽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高位波动，输入性通胀压力仍然存在，但我国物价保持平稳运行具有坚实基础。粮食生产连续丰收，生猪产能合理充裕，重要民生商品供应充足，基础能源保障有力，保供稳价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全有信心有能力继续保持物价总体稳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觉婷1月1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连续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个台阶，2022年预计规模将再创新高。2022年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 7.9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3%， 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 6.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6%。 上海市人大代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宏表示，建议上海浦东新区用好中央政策，引领新一轮改革开放。浦东要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以及六大硬核产业为基础，打造世界级创新产业集群。广东省省长王伟忠表示，2022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 12.8 万亿元，年均增长 5%。预计2023年广东 GDP 增长预期 5% 以上，将支持深交所推进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加快广州期货交易所发展。另外，深圳多个部门发布稳经济促发展阶段性支持措施，涉及物流、文旅、建设和工业等领域。香港航空公司预计到2023年底营运能力将达到 75%， 预计2024年年中前恢复满负荷运营。中汽协表示，中国1至12月汽车销量同比增长 2.1%， 上年同期增长 3.8%， 2022年新能源汽车市占率提升至 25.6%。 宁德时代表示，预计2022年度净利润291亿元至315亿元，同比增长 82.66% 至 97.72%。 另外，对于雅江县斯诺威矿业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作为重整投资人的宁德时代抛出逾64亿元重整计划方案，并已获全票通过。这也意味着天价锂矿的归属已十分明朗，宁德时代成为最后的赢家。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周四，在缓步降温的 CPI 数据的刺激之下，现货黄金短线一度暴跌近14美元，随后迅速回升，一度突破1900关口，为去年5月来首次。另外，金价在费城联储主席哈克讲话期间再次回落，一度跌至1890美元每盎司下方，而后有所回升，最终收涨 1.14%， 报 1896.86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随黄金先跌后涨，并一度站上24美元关口上方，最终收涨 1.58%， 报 23.78 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则大幅跳水，跌破103大关，险守102关口，最终收跌 0.97%， 报 102.25。 另外，美元自本轮高点累计跌幅扩大至1200点或 10.8%， 十年期美债收益率跌至 3.444 的近期新低。美国两年期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利差倒挂幅度盘中一度扩大至 71.70 个基点。原油方面， WTI 原油一度涨至79美元附近，最终收涨 0.7%， 报 78.22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收涨 1.09%， 报 83.79 美元每桶。美股方面，虽然通胀有所放缓，但美股仍不温不火。道指收涨 0.64%， 纳指收涨 0.64%，标普500指数涨 0.34%， 三大股指盘出均一度跳水翻绿。中概股涨跌互现，金融指数收涨 0.14%， 阿里巴巴、哔哩哔哩收跌约 1%， 拼多多、京东小幅收涨，每日优先收涨超 5%。 欧股全线收涨，德国 DAX 30指数收涨 0.74%， 报 15058.3 点，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89%，报 7794.04 点，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66%， 报 4126.68 点。港股高开低走，恒指收涨 0.36%， 恒生科技指数收跌 1.32%。 科网股、餐饮及物管板块拖累大市，碧桂园服收跌 6.3%， 腾讯控股收跌 2.6%。 A 股三大指数早盘小幅上涨后震荡下行，午后有所回暖，其中沪指走势较弱。截至收盘，沪指涨 0.05%， 深证成指涨 0.23%， 创业板指涨 0.51%。 盘面上，光学光电子板块较强势，清越科技、 万润科技等多股涨停，互联网电商、通用设备、证券等板块涨幅居前，酒店及餐饮、房地产、饮料制造等板块跌幅居前。两市近2500只个股下跌。加密货币方面，比特币日内一度大涨 8%， 并上破19000美元关口，为去年11月8日以来首次。今日关注以下风险点。23点，美国将公布1月一年期通胀率预期，在有所放缓的 CPI 数据之后，市场预计通胀预期将进一步回落至 4.30%。另外，美国1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也将于此时公布，市场预计其将录得 60.5， 较前值的 59.7 有所上升。23点20分，2023年 FOMC 票委，费城联储主席哈克就大费城地区商会经济展望发表讲话，并参与有关经济趋势的讨论，投资者可关注其讲话。他曾在周四表示，是时候将未来加息幅度调整为25个基点了。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可以不专业，但不能不用心。我们下周见。